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我不是说没有责任，而是不是因为责任，而是因为爱，而是因为爱。各位，责任只带来重担，责任只带来压力。虽然责任可以完成那一件事，但责任到了后来太重的时候，我可以 quit， 我不要了。所以责任不是不重要啊。我们在这里很多人，在你的职场上面，或者你是别人的主管，或者别人是你的主管，或者你上面又有主管，下面你又有主管别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是用 drive 的方式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责任，就责任再给你，我再给你，再给你。可是呢，你知道责任到了一个地步呢，我可以不干。你给我这个钱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可是如果他不是责任，如果不是责任，而是在于爱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认识一个人，在印尼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制鞋工厂，听说他制鞋工厂有几千个员工。几千个员工啊，世界名牌都是 OEM， 很多在他那边做出来的，什么什么 Adidas 啦，什么 Nike 啦，很多他的很有名的，全世界很有名的制鞋厂在印尼。然后他七十几岁了，看起来很年轻，很年轻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都比他还老，就跟那金城一样。这种人最讨厌了，对不对？年纪比你大，看起来比你年轻，这种人就很讨厌。我就跟他在一起，然后他要一天到晚打网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说，我看他满身大汗，他要跟我一起吃饭。他来的时候满身大汗，我说你去哪里啊？他打完网球，哇，七十几岁打完网球，然后说跟我一起吃饭，然后一直流汗，然后我身体很好，我看了我们都很难过。后来我认识他第一年、第二年，后来有一天我碰到他了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说怎么样？你这个工厂怎么样？他说我交给我儿子了，我最后交给我儿子了。我说真的吗？他说我儿子管得比我好多了。我很少听到这种，因为一代不如一代。你知道他是白手起家的，那个厂是他从一个人开始到一个人、十个人、一百个人、一千个人，那个厂他自己做起来的，他不是继承来的，所以他厂很大很大。那他说他儿子管得比他还好，我就心里想说，吹牛，有的人就吹儿子吹女儿很会吹嘛，对不对？我就心里想说吹牛，哪儿子女儿哪里有那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心里这样想。他说我就没有讲话，然后就吃饭在那边聊天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儿子比你还厉害。他说对啊。他说害我现在都没事干，没事干。那我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说我可以让我的员工，我可以让我的，你要知道一个人他可以把厂做得这么大，他一定有个本事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要看不起那些成功的人，因为他如果没有两把刷子就上不去。他可以管几千个人的工厂，他哪里有？他一定有本事嘛。他就说，我可以让我的工人八小时当中全心全意的为公司工作，这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的儿子可以让我的员工呢一天二十四小时为员工替公司工作，哪有这种事啊？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我问他怎么做的？他说我儿子自从做了总经理以后，只做一件事。他要他属下，他分了很多部门嘛，很多的部门。他说，如果谁家里的员工啊，上千人啊，几千人啊，家里有人过世，他一定要他们报上来。然后出殡的那天，他就去了。他去了以后呢，那你知道那个大老板，你知道那个是印尼嘛，印尼很落后的地方嘛，那大老板来参加他的爸爸的出殡，你不是吓死他吗？对不对？就跑出去说。老板你来，他说进去，你家里有事，陪你进去，然后就陪他爸爸的出殡完了以后呢，他就跟他说，他说公司给你几天的假，他就说哦，爸爸过世三天，他就回头就跟他的那个跟班的嘛，侍从官对不对，就跟他说好，这个季五天，或这个季七天，他就看状况，这个季七天，然后走之前就拿一笔钱给他说，这是给你们家的。这样懂了没有？他就做这个事情，其他的事情，因为他爸爸已经把所有的制度都建好了嘛。 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他只要照他爸爸的制度就好了嘛。那他死，他没事干嘛？因为再发展就极限就这样了。所以他就开始去照顾那些员工，弱势的员工，他就开始看要不要调薪水，要不要怎么样？你知道很多老板哈，就是薪水都不愿意多给别人嘛。你不愿意多给别人，所以你有钱呐、啊。可是当你有事，他不会来帮忙。他说他儿子为什么让这些24小时都愿意嘛？因为有的时候人家那个大厂在正好赶工的时候哈、啊，工人不一定帮你赶工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给他加班费，他也不干啊。他说他在他们的厂里面没有不能加班这种事，听得懂吗？他只要说哈、啊，谁愿意加班，所有人都跑来，不是因为钱，而是因为情。这样明白了没有？他们公司好像要加几天的班，他们都愿意，因为他们感恩他们老板。在我们家需要的时候，在我们家有丧事的时候，在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员工腿撞断了以后，他就一定去看，然后就说这个要钱给，因为他的儿子很好的基督徒。他说公司已经稳定了嘛，爸爸已经很会做了嘛，他爸爸是教会的长老，所以他儿子就有这个爱。弟兄姐妹，责任可以 drive 我们，可是真正能够把事情做起来的是爱。我想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都知道这件事情嘛。多少父母给孩子，我讲的是时间啊、教育啊、各方面，孩子从来不回报也不感谢，父母还给不给？当然给啊，这就是爱嘛。那个不是责任，那个不是责任。有的时候哈、啊，我们还觉得有些爸爸妈妈哈、啊，真的是爱的没有智慧。可是你爱的没有智慧也是爱嘛，你怎么办？他就没有智慧啊，可是他还是爱啊。所以爱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想帮助别人，我们想给别人，是出于爱。所以当你真正有爱的时候，你就愿意把东西给别人，不然的话你就给不久的，给不久的。这第一。第二，乐意将我们有的分给有需要的人呢。第二个是，如果有需要，可以长时期的帮助别人，可以长时期的帮助别人。16节，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保罗说，你们也是一次两次打发人攻击我的虚荣，爱就给，后来不爱了，还给不给呢？不给。所以爱很重要。可是如果你要长期的给，那一定要很深的爱。可是如果我们愿意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长期的帮助别人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，因为他长期的帮助别人啊。腓立比教会的见证就是长时期的供应保罗，让他无后顾之忧，所以保罗就体会到腓立比教会的爱。我1996年我去北欧讲道，那个时候我常常有链球菌的攻击，所以我的扁条线不好，动不动一年好几次扁条线就痛，他们说是链球菌。然后呢，我从开始感觉痛到我讲不出话来就4-5个小时，半天我就完全讲不出话来，我痛到不行，吞口水都不行。有一次我在北欧，我就碰到一个，我就讲了这个例子，说我讲不出来。后来有个老太太快要结束了，老太太就过来就跟我说，她说李长老，她说我们北欧有一种牙膏哈，治疗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你每天用那个刷牙呢，可以让你防止链球菌的攻击，可以防一下这样子。她就说你要走了，我给你6条牙膏。哇，我很感动，就给我6条牙膏。以后她每一年到圣诞节的时候，我就会收到一个包裹，里面有6条牙膏。我收到什么时候呢？2020年，他每一年寄给我，每一年寄给我。如果我正好到欧洲去的时候，他就拿给我，他说你这次来了，我就一口气给你很多，麻烦你带一下。或者有人从北欧到台北来的时候，他就托人家一包给我。你知道这牙膏哈，邮费比牙膏还贵。我20多年来都刷这个牙膏，20多年来，你感动不感动？你知道，如果你真的有爱，你就会这样做。 所以我到欧洲去的时候，那个老太太的老太太已经过世了。然后那个老太太，我叫她老太太是因为她的女儿跟我年纪差不多，然后她的女儿又生了女儿，然后这个女儿已经要结婚了，所以我认识他们一家五代，一二三四五代，最后一代已经要结婚了，就是在四代现在。他每一年祭叫人拿来给我20多年，这个很不容易耶。有一天我在教会碰到有一个姐妹，她就跟我讲说啊，我的儿子喉咙怎么样，那是很多年前了，差不多10年前，她说喉咙，我一听我就说，哎，跟我情况一模一样，我说我拿一条这个给你，我就跟她讲，她就很开心，我就拿给她之后呢，过了好几天，我就问她说刷了没有？我说你儿子刷了没有？她就说没有。我问她为什么？她说舍不得。我舍不得，我就心里想说，人家舍不得，我有个办法，就是我给他两条，他第一条就舍得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把第二条要拿去的时候，我就心里一直觉得说，要不要给？后来我说，好吧，给了啦，我就给他，就给他两条，给他两条的时候我就担心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到9月10月我就担心了，因为我就没了。可是那一年，因为有人到台北来，他托人来说，对不起，今年早点送过来，因为呢，有人到台北就带过来，所以我这20多年来没有断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爱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如果只是责任，那是没办法的。所以可以长期供应别人。我那一次拿到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，不仅是他有爱，而且这是神做的，对吗？从来没有断过，你想想看，怎么可能？二十几年都过去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神是愿意给的神。第三，分给别人使我们积财宝在天。分给我们使我们积财宝在天。很多人说，那我都一直给别人啊。我想哈，神也是很知道我们的软弱啦，都是我给别人，为什么别人不给我呢？啊，但是圣经上这边在告诉我们，1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保罗说，你们给我，长期的给我，我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为你们祷告，使你们积财宝在天。保罗说了他们的馈送，他说他要为他们求果子，什么果子呢？信主的果子，第二，圣灵的果子。当我们把东西给别人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积财宝在天。有一次我跟一个认识我的人，我在这边也讲过2-3次了吧，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买房子，这样子，我自己没有买房子，我就跟他讲，他就跟我说，有啊，你有房子啊。我说我没有啊。他说你有啊。我吓一跳，我说我哪里有啊，我以为他要送我呢。他说你在天上那个房子不是很大吗？我后来想说，对啊，积财宝在天。我还跟他说，下次到天上的时候呢，欢迎到我家来住。其实我们在地上有的都是短暂的，100年吧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想活过100岁的不是很多啦，活这么久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好了，你想多活一点，120好不好？还不够啊？你要怎么样？老而不死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没讲啊，我只说老而不死。我们都没有想要活很久，可是在天上永恒里面，我们积财宝在天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有一次我就问一个弟兄，因为那弟兄长期帮助我的时候，他顾念我的需要。有一次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已经帮助我很多年了，我说我想问你啊，你自己够不够？他的回答，他说他帮助我以后，他属灵上、生命上、物质上，神给他更多。我告诉各位，这是真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不相信在属灵上面，在神的国有这种事情，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还停留在灵魂的层次，对吗？没有在真正的这个属世的层次。其实我们的神是给我们全面的。所以第四，如果我们喜欢给的话呢，第四，分给别人如同馨香的气，是神所悦纳的祭物。18节这样讲，18节，但我样样都有，保罗说哈，说你们给我嘛，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。他说其实我已经充足， 因为我从以巴弗提，以巴弗提就是你们派来的那个人给我的馈赠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你们给我的东西就好像一个祭一样，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喜悦这种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分给别人是讨神喜悦的事情。其实哈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你们就很容易明白，你们很容易明白哈。像我是有两个孩子的人，如果你有两个孩子，如果有一个，那当然就没有问题嘛。那我有两个，这里有三个的哈。如果你有两个孩子、三个孩子哈，你会知道一件事，尤其是他们长大以后，长大了以后，假如父母有好几个儿女，然后一个儿女赚很多，一个儿女缺一点，然后这个赚很多的把他有的跟他的弟兄姐妹分享，如果这样，我问你爸爸妈妈高兴不高兴？开玩笑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对不对？好，哇，我的孩子还真好哎，老大愿意帮助老二，或者老二愿意帮助老大。好，我现在讲啊，我知道很多这种事情，那个父母哈，都点点不说话，老大帮助老二，一直帮，那老二就是比较差嘛，老大一直帮助老二。我问你，将来遗产的时候怎么分？这个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那父母总是觉得老大一直帮助老二，老大一直帮助老二，这个父母不要说遗产啦，平常有事没事也塞一点。我们做父母的都这样，你觉得上帝呢？如果你真的没有，然后我一直给你，如果我们是同一个天父，我都一直用如果，因为很多人不接受这种概念嘛。你想想看神要怎么做。所以我自己在生命上的得着，物质上我当然就感谢主，很多人帮我，可是我在生命上的得着我很愿意给别人。你请我讲道，我一定愿意，如果我有时间。如果你请我辅导，你们应该都知道啦，你们谁有问题打电话给我，我不帮你解决的。那你觉得我是没事干吗？我不是，因为我知道这是我有的，别的我没有。那你会打电话来给我，就表示你相信我能帮你解决，或者我能给你一点意见嘛。弟兄姐妹，当我这样给你的时候，你知道得最大帮助的是谁吗？就是我自己。我有的时候在帮助别人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，就是我气得半死。我说这种事情怎么会碰，能不能淋到你那么倒霉啊，碰到你这种事情。可是你来找我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就心里面一直祷告，怎么回答他。后来他得到了帮助，其实不是我来的，是从神给我的，我给他了。那你猜最后得到最多的是谁？还是我吗？因为我本来没这个概念，就因为你的这个问题，我就帮了你，帮你是从神来的，最后都能留在我里面，我就赚到了。其实物质上都是这样，当你愿意分给别人的时候，神要给你简单不简单啊？神要拿掉更简单，对不对？你看武汉肺炎也不过就是，它是病毒吗？就是个病毒吗？长多大？有我这么大吗？不两下把全人类撂倒，吓得我那天我在帮助一个人要从北京飞到罗马，你知道那天意大利关闭中国的飞机飞过去的时候，还有四架要飞到罗马降落的中国的飞机停在空中了，因为不能给你下降嘛，因为他不让你停了，你就不让你停了，谁造成的？病毒嘛，绝对不是中国人嘛，也不是意大利人嘛，是病毒嘛。病毒说飞机不要飞过去就飞不过去了，病毒是谁啊？就这么小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能够做所有的事情，病毒如果这么厉害，我们的神就更厉害了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我没有叫你不要戴口罩，我完全没有这种，我都戴着口罩。可是该怎么做，该怎么相信，该怎么信靠，不用担心。物质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分给别人好像馨香之气。好，这是第二点了哈。所以我们看了两点。第一点是知道神是一切的来源，他是一个喜欢给的神。第二，乐意将我们所有的怎么样分给别人。第三是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。你知道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，可能有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这样。我告诉各位哈，一个愿意给人的人哈，不一定愿意受人的帮助。 可是如果你只愿意给却不愿意受，其实你对于神没有很多的认识。因为神不是那一个说只给的神，神也愿意受。我们也一样，我愿意给你就表示我成熟，倒过来如果你给我我就不受，我就不成熟，我就不成熟。接受别人的帮助对某些人而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可是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而言，他学会给，他也学会受。那可能我给你的是物质，你给我的是鼓励，我对你是请安，你对我说声谢谢，这些都是从神来的。可是有些人呢，他愿意给，可是他却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觉得他比别人少了，已经很不舒服了，就别人还来帮助他，有骨气，他觉得他是弱者，说我不要。这些都是不成熟。真正的成熟一定是已有余补不足。我来这边讲到是因为我这边神给我多我就给你了，对吧？等一下我们要到外面去吃饭，有没有人去订餐？你说呢？那为什么我不去订呢？那我去了我就拿起来就吃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有些人说我来这个教会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刚刚来我没有做什么事情，那我奉献，那所以你做了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点点啊，就你有的给拿出来，那别人给你的你就接受就好了，很感恩啊。然后早上我看到弟兄，我他就看到别人东西，我说诶，今天是你弹琴吗？他说是。他如果多一个乐器我们就多高兴一点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有拿出来给别人。可是我们在受的事情上面我们有几个学习。第一，我们在受的事情上面是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而接受别人的帮助？我们接受别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，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而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不是。那我们来看这两个经文哈，因为这些观念都很重要，你观念正确你才会做出正确的结果。十一节十二节我们来念，预备，请。我不是因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保罗在这边说哈，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在卑贱当中生活，我也知道在丰富当中我怎么样不会失落，我在饱足的时候我懂得感恩，我在饥饿的时候我也不害怕，我有余，我缺乏，他其实我有秘诀，我都可以活得下去。可是保罗说什么呢？但是保罗说什么呢？他说哈，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不是因为缺乏我才这样讲。他说其实我已经学会了很多，但是他还是接受别人的给，他还是接受腓立比教会的给。在这里保罗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说别人奉献给你，你说这是你要给的哈，我没有跟你要哈，听得懂吗？那这是你要给的哈，我没跟你要哈，那所以你也不要想要让我跟你说谢谢啊。其实保罗不是这样，他的表示说他不是因为缺乏而去向别人乞讨，他说其实我已经够了，我在什么情况都已经知足了，他已经学会了，他过去曾经丰富，他也曾经缺乏，他也曾经饱足，他也曾经饥饿，他没有缺乏不缺乏的问题。那他为什么接受呢？是因为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接受别人其实是因为爱。我问你哈，如果你真的有多的，你一直要给别人，你也知道那个别人真的没有，你要给他，他不接受，你辛苦不辛苦？你难过不难过？你不难过就表示你没有爱了，你懂吗？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你要东西给他，他不受，你其实很难过，你很难过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接受别人所给我们的也是一种爱。你是基于爱而接受，基于爱。最近那个 Chris 说要带我去，其实我是一直找不到时间。他一直跟我说，我带你去看一个医生，我带你去看一个人帮助你。我一直是找不到时间。他最近有时间，他就问他带我去。其实他要带我去呢，我也可以两种反应嘛。第一个，我不一定需要嘛，因为我会告诉你们哈，我认识差不多100个医生，我不缺医生啊。那不缺医生，可是问题是我这个问题就一直解决不掉嘛，解决不掉。那他就跟我说，李尚老，我带你去看。我也可以说不需要， 可是我知道他的好意，因为他好几次跟我说，我也在那里，金城也在那里，我们真的得到很大的帮助。而他在这方面，我不能说他是真正的专家，可是他在这方面，他人家也是有他的背景嘛。那人家金城更是，他运动成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有需要，他就找那个人。那当然，我现在有这个需要，我就去了。啊，我基于这个说啊，我真的这样接受，我相信你很满足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这样。我这样就表示我愿意接受他的爱，可是当我愿意接受他的爱的时候，他的爱也得到满足了嘛？因为他愿意爱我，那我愿意接受他给我的帮助，这就是爱。所以我也爱，他也爱，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该做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有的，你跟别人分享，别人如果不接受，你其实蛮难过的。所以倒过来，我们要这样想：如果别人真的要帮助我们，我们就。Say thank you. 我跟你们讲个例子，我到20年，将近快26、27年前，1992年，我第一次到美国，住在一个美国人的家里面，啊，我跟秋华一起去的。然后去到那个美国人家里面呢，住在那个美国人的家里面呢，我们那个时候有点土啦，也搞不清楚美国人。其实后来才真的知道，美国人真的是很实际的一个人。我们到他们家去住，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的姐妹嫁给一个美国人，就到他家里住，住。贺先生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嘛，然后呢，就是做事情很严肃的。那我们就跟他住在他们家。我们知道要走的时候哈，别人告诉我们，你住在人家住那么多天，你走的时候你要把简单的一些钱放在那边，这样美国人觉得这是个礼貌，那我们就预备了要给。那我们也知道他不会给我们什么东西。那天我们就有一天我们快要回去的前两天了，那时候李杰一个2岁，一个4岁嘛，我们就说啊，到美国，我们第一次到美国啊，就说哇，那给孩子带一个美国的玩具回去吧。1992年，我们等，后来就那他太太不太会开车，只开近的，就说跟他先生，他就跟他先生说，那你带我的朋友到外面去远一点的去买了，我们就去买。去买的时候呢，就跳来跳去，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英文也不好。然后就是跳到几个玩具，后来有一个玩具带回来，到现在还不会玩，因为不会看说明书，所以到现在还不会玩啊。那当然那玩具早就丢掉了嘛，将近三十年了啊，就买完了以后呢，那个先生就这样讲，就跟我们讲说，啊，你们在里面看，我在外面等你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怕人家担心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把我们开这么远的车子过来，后来我才现在想想不远啦，就30-40分钟嘛。啊，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开30-40分钟的话就吓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刚刚到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，别人跟我说李长老肚子饿了没有？我说饿了。他说我们去吃饭好不好？我说好。他说很快就到了，开了40分钟还没到。吃一个饭需要开40分钟的车子，神经病啊！谁吃那种饭啊？对不对？啊，后来他就在门口，我在门口等你，我就进去，我们家跳，赶快急着跟跳到门口的时候，送进去的时候，那个人说有人替你付账，我就心里想说怎么可能？我说没有啊。我说谁帮我们付钱？他说门口那个，我一看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先生嘛。我说怎么可能呢？我说你没有搞错吧？因为美国人不这样做事的嘛。我就说你搞错了。他说没，他这根本把你付了。我们就出去，我就拿了那个，然后走到他的旁边。他就说那蛮好啦，好，我就走。边走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你帮我付钱了啊。他说是啊。那我就下面不知道怎么讲话了。哦，我就待在那个地方。后来我心里想说，他会不会回去把账单寄给我？加了很多钱这样子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就沿路上就是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就坐在那边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帮我付钱了哈。然后他就我问我讲了2-3次嘛。他说对，他用英文跟我讲说，他说你欠我一个东西。他说你欠我一个东西。我就心里想说，我欠你什么东西？是你自己要给我的，又不是我跟你要的，怎么我欠你一个东西？我就心想说这个人好烦哦，那话也不讲清楚。后来过了一会儿我又问他说，你帮我买的东西，那钱是你付的吗？他说你欠我一个东西。后来到他们家下来的时候，我又跟他说，你帮我们买的东西哈，他又讲了一句说你欠我一个东西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就打起勇气来跟他说，我欠你什么东西？Say thank you. 他跟我说 Say thank you. 我几度还没听懂，我说什么东西啊？因为英文不好嘛，我知道他讲的英文，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后来我就说哦，我说 thank you. 他说 OK, 结束了，听得懂吗？他说我必须跟他说谢谢，我必须跟他说谢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，我们就 心安理得的跟他说什么？谢谢。上帝给我们，我们也不是说谢谢就结束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你还做了什么？就说谢谢嘛。所以我们啊，不是因为缺乏而接受别人的帮助，而是因为爱接受别人的帮助。再来，我们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是有选择，有选择性的接受别人帮助。从这段的圣经，保罗也告诉我们，他不是每一个人的帮助他都接受的，他有选择性的。因为有些人帮助我们会造成我们更多的困扰，或者有些人帮助我们并不是真心的，那这个当然要慢慢学。我很早就知道这件事，别人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有点选择，要有点智慧啊。所以有些人啊，这个帮助我的时候呢，我都会尽量的小心。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，当然不是在我们台湾，在别的国家，我去讲道完了以后呢，他就给我车马费，他给我车马费后，我就说谢谢，然后呢，我就在上面签了名，然后呢，走了之后把它放在奉献箱里面。我奉献除了在我们教会，因为他给收据嘛，我奉献从来不写名字的，因为奉献嘛，给神知道就好了。可在我们学，在我们教会是因为要拿收据嘛，拿收据是因为报税嘛，这是台湾的一个正常的状况。那是我很少数在别人的地方奉献给别人还写名字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知道那个人，那个人会跟别人说他怎么样怎么样对待我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人，所以我到他们教会讲完道，他给我的车马费，我就写了名字再奉献回去给他们教会，意思是说我来服侍你们，但是我没有从你们当中拿任何东西，避免他讲我。那当然了，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别人呢？不一定，真的后来就出了很大的问题。那个人还好我没拿他东西，所以到现在他不能讲我。我也曾经帮助我们教会一个老姐妹，其实我知道她有点麻烦，我就帮助她，帮她真的帮了很多，就是法律的事情。她说要写个遗嘱，我就帮她弄，知道她全部写下来好几张纸，密密麻麻的，然后她写的是她自己的口语，我就帮她写成那个，然后一直问她，全部写好了以后呢，她要什么财产怎么分，她全部弄好了以后呢，她有一天跑到我家来，就拿出礼物要给我跟秋华一人一个戒指。这样子都是很好的戒指，他就特别去买的，可是我知道他的性格，我不敢收。可是他飞了，就丢在我家，他就走了。我立刻就拿起来就到教会去啊，就把长老们找来，两个长老过来，我说这是谁给我的啊，我打开给你们看，然后再盖起来，然后就用牛皮纸袋封完了以后呢，就在那个齐缝的地方，有没有贴的地方全部签名。千万名，我说放在教会的保险箱里面，我没有，这个是人家给我的，我就把原因也写了，就是谁是谁给我的，今天几月几号，那但是我不收，但是我退不掉，然后就把它封掉，就把它放在保险柜里面。过了一年多，我就在外面听到有人说我的坏话，说我拿了他的东西，我没拿，他当时丢在我家的，可是我一定会跳到黄河洗不清，你知道吧？后来我听到这个话，我知道他那天在教会，我就上去跟长老们说我要拿那个东西了，他们就拿出来，当时签名的几个人都还在，我就说这就是这个东西哈，他在没问题，我现在拆开来说就这个戒指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到了哈， OK， 我就下了我们教会地下室嘛，到地下室我拿给那个姐妹说，你上次给我的这东西我还给你。他吓一跳，他说你干什么？我说我从来没有拿你的东西，你这个东西呢，你给我的那一天我就拿到上面去封掉了，拿到教会封掉了，那见证人是谁谁谁，这样我说这个东西请你拿回去，我说我没有拿。还好，那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早期在外面的名声就是这样子，他给别人最后要说别人，我帮他做了那件事情，他给我的那两个戒指的报酬不及我帮他做的十分之一，可是连这个我也不敢拿。所以我们不是一定可以接受别人的帮助，因为有些人就是要经过我们的选择哈。那这是因为圣经写的，所以我就告诉你们了，我没有说你不要接受别人帮助哈。OK， 所以有选择性的接受别人帮助。最后结束了，我们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怎么办呢？就是为给我们的人祷告。结束了哈，来看，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 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保罗说什么呢？我没有求你给我，但是如果你给了我呢，我就求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我们乐意将我们有的分给别人，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同样的，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也是因为成熟。那现在如果我们接受了别人的帮助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因为一定还不起嘛。因为如果还得起，你就不必跟拿别人的了。所以拿别人的一定还不起，拿别人一定还不起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祷告咯，为他祷告。所以凡是给我任何东西的人，或者是给我任何的奉献，或者是为教会奉献，比如为欧华奉献，我只有做一件事情。因为我知道那位神是一切的源头，而且他乐意给。所以如果你给了我，我就跟神祷告。我一向都这样祷告的。任何人给我给奉献给学校，奉献给钱什么，我祷告就是主啊，加倍又加倍的还给他。因为你看到你的这个儿子对这个儿子好，听得懂吗？我跟上帝说，你的那个儿子对这个儿子好，所以你一定要加倍的还给他。因为这样才让我们都知道你是神。物质这一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一件事，我们常常被物质抓住。可是如果我们有三件事情知道了，我们就不容易走错。第一，知道神是一切的来源，而且他是一个愿意给的神。第二，我们应当把我们有的分给有需要的人。第三，我们也应该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。我就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，我可以告诉各位哈，我就不要把全台湾的人都加进来算，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加进来算就好。我们就这里的人，我们大家都把口罩拿出来，通通放在这里，全家的拿出来，真正需要的人来拿，大家都不要有私心的话，你猜够不够？一定够的，一定够的。诶，我们现在还是讲人的东西哦，而神是无限制的大嘛，对不对？无限的大，无限的多，无限的有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这个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时间也是神的，智慧的言语也是神的，爱心也是神的，平安也是神的。当我们把我们所有都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这里绝对足够。而且当你拿出来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，我的经验就是加倍又加倍的神报答。连我自己也常常奉献给别人，当我看到别人没有的时候，我常常给别人。可是你知道，我真的是吓坏了，我每一次给别人，通常今天立刻或明天最多神就把钱送过来。而且我给别人的，别人给我的我都不知道是谁，就是别人给我的那个人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我给别人的那个人也他也不知道是我给的，然后他也绝对不会告诉那个人，因为那个人谁我也不知道，那他也不知道是我给的，你听得懂吗？那谁在暗中做庄呢？所以一定有个暗中做庄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把我们有的跟别人分享的时候，我在讲今天讲的是物质，可是物质是最简单看得见的嘛，其他的都一样。所以好不好，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就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，让神的恩典够用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今天用长一点的时间分享这件事，是因为这件事情比较很清楚的可以帮助我们。求你自己来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